各位北爱尔兰嘅弟兄姊妹，你哋好，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喺崇拜里边一齐分享神嘅话语。对上一次咧，教会邀请我嚟讲尼希米记第四章呢一章圣经里边，我就睇到咧，尼希米咧要去带领子民重建呢个嘅圣殿嘅时候，城墙，佢哋所面对嘅挑战同埋诱惑。请大家记住，我哋为神工作嘅时候咧，一定唔会顺利嘅。因为仇敌撒旦一定会攻击我哋，要破坏神嘅事工。尼希米回国带领子民重建城墙嘅时候，佢可以话四面楚歌，佢受住好多敌人嚟带去入侵，佢哋先用言语去侮辱佢哋，恐吓佢哋，然后继续派人混入佢哋当中，然后咧做搞乱嘅工作，甚至要杀害一啲人，使佢哋嚟到惊恐。冇办法啦，能够专心嘅嚟带佢工作，使到佢哋嘅工作嚟有停顿。但系尼希米佢专心仰望神，不为所动，所以好快咧，城墙已经起好咗一半啦。这个就系我哋上次睇第四章嘅，但今日我哋会睇敌人佢哋改变策略啦。今次佢哋重点系攻击尼希米本人。第六章我哋见到敌人系用不同嘅诡计，我甚至系用诡计鬼怪嘅鬼啊，系魔鬼嘅政策嚟到去攻击尼希米，而尼希米又点样用智慧去分析呢啲嘅诡计同埋回应呢？就系我哋今日所学噶啦。第一点，我就睇下擒贼先擒王。古语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打倒了个领袖的时候，喂，群众就很容易被击败的了。主耶稣曾经讲，大家看看马福音第14章的第27节，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故此我们如果好好地的守望我们的领袖、牧者，他们积极正面会影响我们，但好可惜，牧者或者我哋正面嘅影响咧系好有限嘅。但如果个牧者佢跌倒、软弱、失败，当然佢要自己负责啦。但系个影响层面就好大啦。所以今日我哋要记住，每一个嘅牧者或者领袖，佢承担嗰个压力系非常嘅沉重嘅。咁点解咧？第一，佢就要好地嘅嚟到系计划工作啦。咁但係呢，跟住又要嚟但係去面对一啲纷争嘅时候，要平息啲纷争呢，委实唔容易㗎。要拆解一啲嘅挑战係要花时间嘅。好简单举个例，喺奥运会里面代表香港嘅羽毛球出赛嘅运动员，竟然俾人无理地去指责，话佢做乜嘢唔嚟但係去穿着有区旗或者区徽嘅运动衣呢，咁样。甚至去指责他说他穿黑衫添。这个无理的指责呢，其实一定会带来这个运动员一个的压力的。他就要去回应了。他就讲到，因为呢我们没有赞助商，都需要我自己出钱来带去做这件的球衣。都令我们香港居民来带去惊讶的。为什么40几个的运动员而已，香港这么多的财富，但竟然不会为运动员来做一些的球衣呢，这样。咁你可以諗下，呢个就令到佢唔能够专心嘅嚟带去比赛。所以撒旦往往就会嚟带去攻击嗰啲忠心于神嘅领袖。当然压力可以成为动力嘅。可以藉住呢一啲使到嗰人更加嘅坚强，更加嘅警醒，更加嘅有耐性，使到佢嘅生命呢发挥更大嘅光彩。好简单，我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英国的首相丘吉尔面对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德国和英国只是22公里之遥，他所面对的压力是沉重的，但他工作不竭，面对这个困境叫他更加的来有斗志勃勃。铁娘子戴卓尔夫人面对福克兰群岛的危机，但是呢他亦都将煤矿事业收归国有，所以那时呢英国呢有好多嘅即係暴乱啦，甚至呢反政府啊，咁样。国内国外嗰个嘅攻击都好大。但你有冇留意到铁娘子从来冇垂头丧气。 容貌咧好枯槁嘅，每次都系梳好嗰个嘅头噶嘛，精神亦充满自信嘅，咁啊显得佢朝气勃勃，所以有娘子之称。所以领袖系好需要有坚强嘅毅力，面对压力之下仍然有得胜嘅信心，深信倚靠神，神必定嘅会嚟带佢加力量，赐下恩典。呢、这个唔单单唔会使到佢自己喺压力之下苟延残喘，而且系会发挥更大更大嘅效力，突破自己嘅局限，经历神更多添。好啦，所以我哋睇下尼希米点样去面对咯。第二方面就系假意结盟啦。嗱，尼希米嘅敌人主要就系参巴拉啦、多比亚同埋雅善，仲有就系嗰啲嘅阿拉伯人、亚扪人、亚实特人。当我哋知道尼希米竟然喺极不利嘅环境之下都完成咗嗰个修筑破烂嘅城墙嘅时候，效果几美好，而且冇破裂嘅地方添。大家睇睇尼希米记第六章嘅第一节，呢度就会有记载啦。咁嘅时候，但系而家城门仍然嘅未曾做好，故此佢哋就要尽快嘅嚟做最后嘅一击，令到佢哋功亏一篑。佢哋表面系释出咗善意，咁咧要同尼希米见面，同佢咧嚟带嚟去协商一啲嘅事情。咁嘅时候咧，就邀请尼希米同佢哋见面啦。大家睇睇第六章嘅第二节，佢话到：佢话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拿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想害我。嗱，咁你留意到尼希米咧接受咗佢哋嗰个邀请信喎。但他分析到这个原来不是出于善意，是有阴谋在当中的。阿拿平原就是阿实特和撒玛利亚之间一个的中间的领域来的，是靠近参巴拉，即是敌人的家乡，在犹大省之外。由于是波斯那时管理着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是对尼希米非常不利。有时我哋做运动都有叫主场之利啊嘛，系咪先？如果离开咗自己嘅主场咧，喂，你深入敌人嘅地方，仲系孤身一人嘅时候，就好危险啦。你希咪睇穿你哋嘅诡计，表面系系啊，不如我哋坐低倾下偈啊，商谈下啦，系咪？其实想陷害佢嘅，呢、这个背后有好多好多嘅阴谋，咁啊，或者可能会扣留佢咧，唔俾佢翻去啦。咁咪冇咗个领袖咯，可能会伤害佢啦，甚至杀害佢啦。纵使唔系咁样，可能佢哋倾完偈之后，于是就散播出一啲嘅谣言，就话我哋已经达成协议啦。佢为咗某啲好处咧，而家佢唔再做啦，佢会出卖佢嘅同胞啊咁样。咁所以你有冇留意到一啲嘅人去咗外国访问嘅时候，翻嚟就俾人哋嚟有责备话佢出卖自己国家，但其实佢哋去外国倾啲咩嘢咧？我哋唔系好知嘅、哦。甚至喺记唔记得金融小说里边咧有《倚天屠龙记》噶嘛？有一幕系佢开头嘅时候，即系殷素素啊，就被打到重伤临死嘅时候，佢就叫少林个方丈嚟，喂、哎、你嚟，我讲啲嘢俾你听。咁呢个嘅方丈走埋去啦，佢就喺耳边。咁讲完一轮嘢，咁就死咗啦。咁咧，但系咧，临死前佢话嗱，你已经知道个秘密噶咯，咁啊就死咗啦。咁但系其实系完全冇同个方丈讲过任何嘢嘅。但结果呢个方丈就承受好大嘅压力啦，因为个个都已经亲眼见到，咦，殷素素同佢讲咗，咁倚天屠龙剑系咪会喺嗰度咧？咁样，咁嘅时候，佢咪有好多压力咯。所以。尼希米分析到，如果去见他们的时候呢，就会中了他们的诡计，可能被他们伤害、杀害、扣留、散播一些的谣言，纵使这些没有，但都阻碍了他的工作。所以尼希米很清楚回应，大家看看尼希米的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说到，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 断然拒绝他们的邀请，我不会理你们，你们这些奸计我已经来，但是他识穿了，不是。他们都没有用说话来，但是去挑动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用合情合理的原因，我现在做这些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绝对不能够行开，我不能够来你们当中。那个时候敌人并不能够因为一次的拒绝而罢休的嘛，他们就会再想第二种方法咯。第六章第四节，大家看看，原来他们四次发出邀请，但是同样的尼希米四次的拒绝。那这个是不是尼希米好像不近人情呢？这样那又或者是他怕死不敢去呢？不是。如果大家那个目标是完全的截然不同，根本就不应该考虑怎样来携手合作，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解错圣经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来讲，我们往往就会讲到呢，即是恋爱的就不要同个未信的人来到谈恋爱。那当然这个可以引用下去，但你看上下文是怎样说，喂，根本神的事工和魔鬼是完全不能够有那个妥协的机会。最简单举个例，教会搞报道会，你不会跟个佛教团体或者呢即是回教团体一起来合办报道会的嘛，即是这些事是不会彼此有合作的。那所以尼希米绝对不是惧怕危险，他是以神的工作为重，他怎样来安排时间和哪些人来见面，这个是需要神比有智慧。作为一个领袖，当时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邀请，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怎样去分辨哪些的重要，哪些是次要，安排的先后次序呢是很重要。甚至有时候我们要适当地有礼貌地去拒绝一些邀请的，可能是一些即是只是撑下场面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的时候啊，但你一坐可能要坐两三个钟头啊，这样的时候光阴是很宝贵的，所以不可以浪费。好了，我们见到他们的诡计就是要假意结盟。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就是散播谣言了，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六到到第九节。咁咧，佢哋见到佢哋嘅诡计唔能够得逞之后咧，于是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啦。呢个方法就系古今中外咧都非常有效嘅，就系做乜嘢？造谣、散播谣言。第六章嘅第五节，大家睇到佢话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又再一次邀请我，但圣经特别提到这封信呢是没有封住的。咁呢他拿着一封诬蔑他造反的信去要挟他。未封的信，当时的信多数是写在蒲草纸上面或者一些图片上面来的，即是陶瓷那个图。咁的时候呢，但是一般那些蒲草纸呢是会卷起，然后搵条绳扎住嘅，就好似呢我哋寄信呢就会入信封粘咗个信封口㗎嘛，係咪先。咁我仲加上一个嘅漆印盖上咗，咁就表示到呢冇人可以搣开呢封信嚟但係去睇㗎。但係今次呢呢封信冇绑起，冇打呢一个嘅漆印，咁嘅时候一定係别有用心嘅。而是给别人你要看到那个内容是什么东西。大家留意 PowerPoint 第六章的第六到第七节，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到，在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慕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借现在借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我们彼此相议。看不到这一度呢就话他们想搞独立啊， 你自己要做王啊。喂，呢一个咧系大忌嚟噶嘛？当时犹太人系俾波斯管辖，属于波斯国嘅特别行政区。而家你要搞独立嘅时候，系几咁嘅一个大罪咧？而且直译嘅意思就系乜嘢咧？吓，各国之中已经传开咗啦，连咧加斯慕即系基善啊，波斯朝廷里边好重要嘅人物啊嘛，参巴拉以佢嘅社会地位咁高嘅时候嘅基善嚟做证人嘅时候咧，就加强咗咧呢个谣言嘅可靠性，即系话哇，连呢个嘅波斯嘅高官都相信你咁做啦，证实咧所言非虚。你喺犹太人当中修造城墙嘅目的系乜嘢啊？就是、想要造反。你哋要咧，你有做佢嘅王，尼希米你想做王啊？你又话拣选咗你嘅先知喺城里边为你嚟作出呢个宣告嘅信息，你知唔知啊？呢、这个谣言咧已经传到去王嘅耳中啦。嗱、啊，因为咗你嘅好处，你快啲嚟啊！我哋大家商量下点样摆平呢件事啊？嗱、啊，系咪好似出于善意？喂，如果你听到呢谣言，你会唔会惊啊？哇，好危险噶！如果传到王嘅耳中，咁咪当我造反，咁咪真系生命不保咯。啊，呢个计划好厉害。大家谂翻下，如果你俾人哋批评你、诬蔑你、传讲一啲唔系事实嘅坏话，你有咩反应啊？我谂我哋会好紧张。我都会系啦，喂，尽快去解释澄清，阻止呢个谣言咧继续嘅散播落去。咁样同样，尼希米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佢岂唔会一样嘅嚟到咁紧张，即刻嘅嚟去澄清呢一个嘅谣言咩？系咪先？咁阻止呢个嘅谣言嚟带佢继续落去。咁所以咧，佢哋预计尼希米一定会即刻见佢。咁嘅时候，好啦，如果呢个谣言唔停止，传到波斯王嘅耳中，佢或者会相信㗎喎。咁尼希米就好容易被定罪。如果波斯王唔相信嘅话呢，可能会召尼希米返去波斯嗰度向佢嚟到解释。咁样大仗一去呢，一定会令到子民呢受影响㗎啦。其实这个谣言我们要细心分析呢，就不会相信了。因为犹大国的王朝呢一直是大卫的后裔犹大支派呢来带去承继的。但尼希米不是犹大支派，所以呢他一定不会来带去做王，人民都不会接纳他做王，是不是？咁嘅时候，所以好多嘅知情嘅人就唔会相信咯。但系问题有好多人真系不知就里噶嘛，好容易就会相信，甚至呢啲言论都会造成喺犹太人当中咧一个嘅恐慌。咁所以今日有时候要好小心。啊，而家呢个嘅世代咧，好多嘅假新闻。甚至有啲嘅国家会出钱，系唔少嘅钱嚟，但系去点样呢？就系、是、制造一啲假嘅新闻。嘅假新闻好容易嚟去做啫嘛。最简单举个例，因为我有真系有即系影片睇到嘅。如果将一件事情，佢嗰个影片将佢前后嚟到剪接，将个后果或者摆喺前面嘅时候咧。咁就產生完全唔同嘅體會㗎喇。除非你睇嗰個係直播，現場直播，咁嗰個可信性就好真。如果唔係事後呢，人哋可以將啲片呢嚟帶去剪頭剪尾，然後重新嘅剪接過呢，出嚟另外一個嘅果效㗎喇。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小心。因為誣衊佢嘅係參巴拉、多比亞，佢哋呢喺朝廷裏面一定有佢嘅影响力，所以阿达薛西王相信呢係不足为奇嘅。咁容不易王就会派兵嚟到剿灭佢哋，佢就会受影响，所以佢感到惧怕，甚至令到佢哋唔能够再重建呢个城墙。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九节嘅上半节 就好清楚地指出这个经文了。所以今天你留意到很多时候我们呢要来到收一些信息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要轻率地来带去接受一些的信息，特别是在网络上面的信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细察，我们要去了解，免得有时候呢我们被误导。被误导不得止，我见过很多人很有爱心地呢就来带去将这些信息传出去，咁呢就想提醒人，但原来我哋就已经中咗计，成为呢呢个谣言嘅散播者。好简单举一个嘅例，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或者你有冇收过啦，喺好多年之前呢就嚟近圣诞节，咁呢就 Starbucks 呢就俾人哋嚟有传，就话呢原来呢佢哋嗰个嘅标志呢係有嗰个撒旦嘅符号喺当中嘅，咁呢就係假係好恐怖嘅，叫我千祈唔好帮衬 Starbucks。咁我收到呢一啲嘅信息，我冇传出去，我就同啲人讲，喂好简单，你而家落去 Starbucks 嗰度买杯咖啡飲，睇下嗰一个嘅标志係咪真係咁样囉，原来你係改图囉。咁所以你留意到我哋要好小心，无论喺 Facebook 啦，喺网络上面啦，好多时呢都係会有啲假嘅信息。我哋要有智慧去分辨，同埋唔好随便嘅传出去。就算我哋传一啲信息嘅时候，我哋都要小心我哋嘅言辞，免得我哋无意之中，佢哋本来系出于好意嘅，但佢系成为魔鬼嗰个嘅诡计。教会都系，教会最大嘅伤害就系会友之间传出一啲不实嘅言论，或喺只系一小部分系正确，但亦都有一部分佢冇讲嘅时候呢，咁就带嚟咗好多嘅误会啦。正如冇时间同大家嚟带去分享，我好鍾意研究大卫嘅生平。大卫其实都好奸嘅。大卫走去呃咗个祭司，问个祭司攞陈设饼㗎嘛，又嚟到攞咗嗰个嘅武器啦。但当时有一个嘅即係以东人多益，后咪佢看在眼内，就报告给扫罗听，他只是讲一部分的事实，他就说个祭司呢就来带去给野大卫食，个祭司给武器大卫，但他没有讲到祭司是给大卫呃的。于是扫罗王很生气，将整个祭司城里面的人全部杀死，几百人都杀死。但原来大卫都知道会有这些事发生，但为了自己的好处，竟然呢来到让祭司受害。但是多益是一个很恐怖的人，他讲的是部分的事实，但他又没有讲全部，都是另类的虚假的言辞。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教会团友会友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受破坏，就因为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的言语。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分辨，同埋阻止我们自己的舌头不去传一些的谣言。尼希米今次的回应呢就直斥其非。第六章的第八节，他说到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尼希米直斥其非，你们造谣生事，他们捏造事实，他更加洞察到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去心里面惧怕而已。于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件事是什么？尼希米不单单指出他们的错，他更加将他自己都会有恐惧的，他都会有害怕的，因为这些谣言出了去一定是对他有影响。我们要学习去向神来有呼求，大家一起来看第六章的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就将那份的冤屈压力用简洁而有力的言辞向神来有倾诉，求神坚固他的手。这一个面对压力困难的时候仰望神向神呼求，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哋都要咁样嚟做。好啦，另外佢哋又再用咩嘅诡计呢？就係、是、假意嘅嚟到关心尼希米，就係、是、尼希米记第六章嘅第十到第十节。你留意到敌人假意嘅结盟散播谣言都未能够奏效嘅时候，於是佢哋用另外一种嘅更恶毒嘅方法，竟然贿赂祭司同埋先知，引尼希米嚟到犯错。好可悲，你见到唔同嘅历史里面好多宗教领袖都同权贵嚟到勾结，违反真理。唔单单尼希米嘅时代，点解耶稣嘅年代呢班嘅祭司、呢班嘅文士、呢啲嘅宗教领袖竟然嚟到勾结外国势力啊，同罗马政府嚟到联合，就要对付耶稣。喺初期嘅教会，使徒时代嘅教会，点样试提反被杀？呢班嘅宗教领袖竟然出钱叫人嚟去做假见证，陷害试提反，好卑鄙嘅。但系好不幸，今日喺现今一啲嘅社会里边，你都仍然见到呢啲可悲嘅现象。一啲嘅宗教领袖，教会被迫害嘅时候，佢哋默言不语，甚至好可能你要助纣为虐。呢、这个就是最大的悲哀。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见到尼希米或者被担任的先知或者祭司是神的仆人呢，示玛雅来约见。大家看看 PowerPoint， 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第十节里面呢，就来到去见到他们邀请尼希米来见面。但是尼希米同前面敌人邀请他呢，是有不同的反应了。因为他相信这个是神的仆人嘛，他就会应约咯。但是那些明知是敌人，他就会拒绝了。于是他就去到达他的家企了。但是竟然这个时候呢，达他叫他来，但是他就不开门给他，就告诉他听隔着道门，敌人啊已经买空呢，在夜间的时候要杀你啊，你快点走啦，我收到这个的内部消息啊，他们要谋害你，你快点走去圣殿里面，你看去逃命啦，那你还要锁上殿门添啊。是不是好像好好人啊，通知尼希米你有危机啊，你快点走啦，做什么地方最安全啊？去圣殿那里呢就是最安全。表面是不是好像很好啊？但你看不看到当中的诡计是什么呢？原来如果尼希米入了圣殿的时候呢，就会有问题了。今日你留意到，今日有时候有些人他们说犯法，然后就判他有罪。但这些法例呢，原来呢可能是成为掌权者去对付嗰啲异己嘅其中一种嘅手段嚟嘅。咁嘅时候，我哋睇睇尼希米洞察到呢个预言绝对唔系神嘅计划同埋心意。我哋睇睇尼希米嘅第六章嘅第十二节 ，PowerPoint 里面就打出嚟啦。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即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贿卖了他。为什么尼希米有这个想法呢？他会不会是想多了呢？他这样的想法反映着其实是对神的尊重最重要，他是对神的律法是有很清楚的认识。大家停一停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的祭司神的仆人叫尼希米逃命逃去圣殿就有问题呢？很可能我们就是对圣经不熟悉的。因为律法规定误杀的人可以走到一个地方叫逃城，逃走的逃，逃城在生命记第十九章的第四节，他躲在这个城里面，如果是误杀别人不是刻意谋杀， 他就会在这个城里面受着保护。当年周润发呢拍了一套电影就叫做《和平饭店》，其实取材自圣经屠城这一个的观念。又或者他走到坛那里祭坛，那四角捉住那个的坛角呢就得到保护。大家回去看《出埃及记》21章13到第14节就有这个的教导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的祭坛不是在圣殿的入面，在圣殿的出面来的，百姓是可以随便入去。但这些圣殿的内部只有祭司才可以入去，如果不是祭司的时候就不能够入去，入去的时候就要被处死的。大家看看 PowerPoint 文数记第18章的第7节里面呢就很清楚讲到，原来普通的百姓是绝对不能够入到圣殿里面的。尼希米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你叫我入去圣殿还要锁埋殿门的时候，其实我岂不是会触犯了神的律法吗？我岂不是会来到被惩治吗？所以尼希米即时的回应第6章的第11节，大家看 PowerPoint， 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尼希米是朝廷的高官，比平民的地位是高一点的，但是他仍然清楚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岂能够因为惧怕敌人而来到逃命呢？他更加清楚知道，他虽然他的地位是比百姓高一点，他是高官来的，但一样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不能够超越神的律法，不可以说哎，我这条律法不能加诸于我身上边啊，我贪污都没事的，不可以查我，是不可以有这些信息的嘛，是不是？所以你留意到尼希米很清楚神的律法，更加他知道生命由神掌管，他将自己的生命置诸于度外。特别留意这一句，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存生命呢？他清楚知道自己不是神职人员，虽然在社会地位高，在职份上面他仍然没有权柄进入去圣殿当中。如果他真的进入去圣殿的时候，他就是不尊重神，亵渎了神，因为他对神的律法的熟悉，所以他更加知识到示玛雅是假借神的名义来到欺骗他。如果尼希米真的入了圣殿锁上殿门，他就犯了律法，即使他能够脱罪，但这个污名呢都一直的存留在他生命当中，成为他的恶意毁谤他的一个的藉口了。所以第6章的第13节，大家看，他贿卖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是不是？如果就算他没有被定死罪，但都可以被人哋嚟到不断的讲他的坏话，尼希米不中他们的诡计，所以他仍然嚟到用这个方式去回应。什么方式啊？祈祷祷告。第6章的第14节，他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拿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好可悲，这班的神职人员竟然收受贿赂去破坏神的工作。尼希米将他这种的愤慨，将他这种的压力向神来宣告，求神来审判，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敌对势力是非常的大。除了多了女先知拿亚底之前没出现过的，就是敌人是势力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多了。犹大内部里面的属灵领袖都加入了敌对势力，不单单这样， 佢哋更加運用咗唔少嘅人同佢哋嚟到結盟。你希米記第六章十七、十八兩節，我哋唔讀呢啲名啦，大家睇 PowerPoint 就會睇到啦。而且呢啲人咧又會做税客喎。第十九節，他們常在我面前說多比亞的善行，也將我的話傳與他。多比亞又常寄信來，要叫我懼怕。睇唔睇到？呢班人係常啊，係經常嚟到遊說尼希米，就講佢嘅敵人其實係好好嘅，講佢好多嘅好嘢，跟住又嚟到點樣啊？又嚟都係去用信嚟威嚇佢，可以話係威逼利誘。呢啲嘅情況，有陣時我哋喺社會裏面都會見到，敵對勢力越嚟越龐大，有人就做白臉，好似鼓勵你。有人做黑臉，咁你留意到嘅時候，往往撒旦就會有陣時做光明嘅天使，但有陣時就會露出去狰狞嘅面孔。面對呢個嘅沉重嘅壓力，我哋又再一次睇到尼希米佢點樣嚟到去面對。第十四節，求你紀念他們所行的這些事。大家有冇留意到短短嘅呢一章聖經裏面，尼希米幾次嘅禱告？当每逢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他就向神有祷告，他很有智慧分析到哪些的言辞是真，哪些是诡计，哪些想陷害他，哪些是真的出于好意，哪些是表面是好意但其实出于恶意。好了，最后我看到小功告成，不是大功告成。尼希米因为专心倚靠神，敬畏神，於是他更有智慧，懂得分辨真理，怎样去回应。第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圣畅收完了，共收了五十二天，是不是很宝贵？五十二日就可以将破烂的圣畅你要收好了，是很宝贵的。因为特别南面和西面的圣畅只要修补，再加上了尼希米英明的领导，委身在这个事工里面，在内部里面他拨乱归正，指民同心合意的来带去面对敌人，虽然有外来的攻击，但更加激发他们专心的来带去服侍，结果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修好城墙。不断想破坏的敌人的反应是怎样？最后我们看这一节结束了。第十六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他们默默的见证，不单单令到尼希米尼大去成功，当然这个是尼希米的功劳，但他们都看到这个是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的同工合力，工程完成了，不单单使到神的名得做荣耀，更加令到敌人呢是受着痛苦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日我们的工作环境呢随时有不少的人挑战我们，假意的对我们好，但是原来摆个陷阱等我们踩下去。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帮助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仰望神，同埋懂得怎样去抗拒。於是我哋能夠用我哋嘅生命去見證到神嘅榮耀，亦都令到想害我哋嘅人無言以對，甚至懼怕。好願意呢篇嘅信息成為大家嘅幫助。